你现在收听的是 Podcast 的众议院，欢迎来到畅聊茶水间。
他的音乐，我的故事，你们来听。
戴上耳机，开启声音，给你聆听新世界。
一周听五天，天天新单元，夜夜听不完。Podcast 众议院。我是 Coffee，
我是 Sophia，
我吓死，真的快吓死了，
吓死，全台湾都吓死，
欸，真的吓疯欸，你知道吗？那个什么天王星的那个大楼倒塌的时候，然后就有人立刻传了照片在我们那个里长的群组，就是几个里长的群组。我一开始看，我还想说是不是我们这边，然后看到电话03，我就想说啊，靠呀，是我们这边欸，然后就开始有人纷纷传出是什么三子顶啊、南市什么的，因为那个旁边的广告看板电话是03，然后03就是桃园这边的，结果没想到靠腰是花莲的03，傻眼欸，害我们虚惊好几
场。
因为如果是谁的里发生这个事情，其实整个平镇都会很忙碌啦。
对啊，
对啊，想问你那时候在干嘛？
那时候正准备一个翻身继续赖床，然后后来发现哎，苗头不对耶，是不是应该离开床一下，有点害怕。
所以你有离开吗？
我有离开啊，因为我妈很怕地震。
你是边摇就边跑还是摇？
没有跑，我就是去抓我妈，因为我妈很怕地震，我还好。
所以你是在摇的过程当中就冲过去，还是摇到结束？
在摇当中冲过去啊。
哦，你很勇敢耶，人家说摇的时候其实尽量不要动耶，
就是要去找妈妈，全家都去找妈妈，我觉得这画面非常的温馨，
也不错啦。找妈妈，
就我冲去找我妈，然后我就冲过去之后，然后就我爸也冲来找我妈，然后就形成就我们两个一起抓着我妈，然后一起在那边天摇地动的那种状态，然后我就想说到底什么时候要停。
所以那也就是说你跟你爸跟你妈都还没有上班那时候？
对啊，然后我是正准备要赖床，想说要不要迟到，然后我就一个翻身，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耶，
真的很可怕。我跟你讲，那个地震是一个没完没了，你知道吗？我跟你
真的没完没了，
就是我那一天那个时间点也是，因为我正常大概都8点起床，8点半去办公室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也是正才要刚起床，然后你知道我的那个第一反应是地震，干怎么还没停？还有在干嘛？
然后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对，然后看三角龙。完了，然后你知道我内心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吗？要么就把我压死，要么就……
我发现大家都会有这个想法。
我的第一个是要么就把我压死，要么就不要，就是让我礼上出大事。
靠腰，我朋友还跟我说什么忍一下就好了，人生就到这了，就到今天了。我就说忍一下什么啦？
其实被地震弄往生，其实是一件很……我觉得并没有很漂亮。
你是说尸体的部分没有漂亮吗？
对，因为我告诉你一定会有很多的挣扎，就是你不可能砸下来之后秒死
就立刻死，
对，他一定有痛苦跟挣扎的时间，然后在痛苦跟挣扎的时候你是很孤寂的，你能想象吗？就是你明明是还有一线想要活的生机，可是却完全没有人在你的身边的那种感觉，然后你连跟他们诉说你最后一口气的那个机会都没有，所以我觉得，
对，
我不知道，我觉得地震被压死真的是一件很不给大的事情，没有不值得啦，不给
大，没有一种死亡是值得的吧？
对啦，是这样讲没有错，但我就觉得会就是，这毕竟就是一个叫做所谓的意外。
对，
然后我跟你讲，那时候我一清醒之后，我真的是吓一个歪掉，你知道吗？因为我那时候就知道完，我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刻换衣服，然后我连牙都还没刷，我就想说先出门再说，因为接下来就是你一定要立刻去寻整个里，比如说有没有电线跳落，有没有干嘛的，就一个在发动车子的时候打电话来说电箱爆炸，
啊，好可怕哦！
真的，
然后就是地震一发生，我那时候脑中就闪过啊。Coffee 一定要超忙，
对，
果不其然，消失非常非常的久，
就电箱就爆炸，然后就在那边着火，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要立刻叫消防队去，然后立刻要控制里面，然后接下来就是马上大停电啊，就那边都大停电，然后你要联络台电啊、等等之类的。可是你要想，就是地震的来临，就是所有的各这种单位们其实都非常的疯狂跟忙碌，然后因为停电的关系，我们里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很好几个重要路口的红绿灯也没亮，
这样交通也会很混乱、欸、
对，还好警方支援的很快。我只能说我真的很幸运的是我的里上离派出所跟消防局都很近，而且我的里自己就有消防局。
那很好，应变的速度会比较快、啊、
对，我的电箱一爆掉之后，消防队马上先派一组人，是摩托车机动队先过来了解、就是因为你一定得先了解状况等等之类的嘛，所以机动队就先过来，然后先了解状况，然后先安抚里民。
嗯，
对，然后立刻就通报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后来那个电箱的范围就越扩越大，就从原本的就，因为他后来才发现是高压的电箱，就是跳轨还是干嘛，然后所以导致于那个电箱就是分出来的电箱就，因为电线的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然后就爆炸产生火花，所以也不是只有一咖的这个电箱这样子，两三咖都这样子，
好可怕、哦
就是，对呀、啊。我跟你讲，最可怕的是在门口的那个住户，就是如果那个电箱是在你家的二楼窗户外面，你真的是会一个吓死，
住户吓烂，然后地震过后我就在外面在失火。
对，所以就是这个是第一个，然后后来还有那种就是非常多的，就是水塔爆掉。
哎、欸，你这样听起来那边灾情有点多哎、欸。
没有，其实我跟你讲，就是这些都是就是平时地震都有可能的，就是水塔爆掉，就是、
哦真的哦、
因为你知道水塔就是三只脚去立着一个水，然后水塔的水有些水塔就做很大咖，然后地震的时候它会摇晃、然后那个脚就撑不住，然后就破掉了，所以地震导致于水塔破裂这件事情是很常见的。听说如果这样统整下来，我的里上我知道的、哦，光我自己知道的就快十件水塔爆裂的案件，
这么多？
对呀、啊。然后还有
我傻眼，
还有一例，
我怎么都没有感受到我们家这边里长很忙啊。
没有，还有一例是，还有一个案例是我真的是，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就是人家不是说地震之后一定要做的事情是立刻把家里的门窗打开。
对，
因为你要逃生，
嗯，
就你知道，就有一栋大楼，我去的时候，因为我跟你讲，接下来就是你一定要巡视你的里，然后当你看到当有三四个人围在一起的时候，你就要去了解是什么事情。然后我一去到，
对，是什么事？
他老婆跟小孩被关在家里出不来，然后里
为什么
里面就是一个大人跟两个孩子，一个孩子是已经可能五六岁了，另外一个孩子就是还小，可能不满一岁或者是一岁左右这样子。因为他们家的门整个变形，所以开不了。
哦，这么夸张？
然后这个时候我就说：“来，你冷静。”我说：“大哥，你冷静。”然后他就。然后是像我们差不多年纪的人哦，就跟你我差不多年纪的人，然后就说，他
很不冷静，
他说我老婆现在被关在里面了啦。我就说好，我说我现在帮你问一下锁，这样。他说谢谢里长什么，因为他们一直在跟他讲说要找哪里哪里，然后就资讯很混乱嘛，现场那些婆妈们就讲东讲西，就是很混乱。我就立刻把他打电话给锁，这样锁，他就说里长，我真的现在完全忙不过来，你有什么事？我就说那个铁门那个门。变形，他说门变形，你要找铁工，我没办法吼。然后我说谢谢谢谢，我就说现在没办法，然后我就说那就报警叫消防队。后来消防队就来了，
哦，
对，要直接做破门的动作，
靠，
对。然后重点是因为破门一定要住户同意，或者是当地里长陪同，就如果住户不在，当地里长陪同，会有破门的这件事情。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他家失火了，然后。他没有在家，里面没有人，
嗯，
对，或者是疑似失火已经冒烟了，然后家里没有人，这是第一种人。然后第二种就是像这种情况特别的破门，然后结果他就说他要破门，你知道吗？在消防队来之前，到就这过程当中，我真的觉得就是他老公以外的妈妈跟两个小孩都是歇斯底里，你知道吗？你就已经被锁在里面了，然后他老公就已经在外面联络这些各单位了，他老婆在里面给我大哭，欸，
干嘛啦？
然后重点是他家有小孩，然后那个小的就跟着哭，最小就跟着哭，然后他爸爸就说你现在不要哭，你不要再给我哭了，你知道吗？你现在是家里唯一的大人，你哭什么哭啊？ 你下做的事情是安抚那两个小朋友，你哭什么？你在给我哭，你在哭。然后就说：“我走不去，我走不去。”我真的傻眼呢、欸，真的很气耶、欸！就是拜托各位，遇到地震可不可以冷静？因为你的哭闹是没有用的，你知道吗？你完全无法解释，说快点叫我，快叫我！请问一下，你是有被东西砸死、砸到受伤？
对啊，只是关在里面而已。
对，然后不能出来，你哭成这样。然后他那个大儿子还在安慰他妈妈，叫他妈不要哭。
天哪，好崩溃哦！
然后后来消防队来，然后就要立刻上去破门嘛。但是消防队要上楼破门的时候，他们还是有一些全副武装要装备，就是反正消防队就是他们出行就是有他们的装备，然后就在开始装装备。他说：“他们来了，怎么不再来？”然后那女的哭到不行，自己耶。那男的真的很无奈，他说：“你冷静好吗？你冷静。”他一直叫他冷静，他完全无法冷静。
天哪！
请问，
我觉得好好笑哦。
我就
笑是不是很过分？
不是，我就想问，到底里面是有多可怕，到你要哭成这样？
对啊，
就是你有东西怎么打倒他，或者是干嘛？你有必要哭成这样吗？
没有，大家真的就是冷静，有人在冷静的等待救援。只能这么说。
对，然后你在那边给我大哭大闹，
大哭大闹很消耗体力耶。如果你真的被关在一个地方，你又没有东西吃，你在那边大哭大闹真的是不行耶。
对，
而且被关的地方是自己的家里。
对，
有什么好哭闹？
平时你待在家也都超过八九小时，在关在里面你有什么好哭的？到底
对呀、啊，我 confuse 呢。
然后我觉得就是各社区的反应要够快，因为接下来就是要把所有电梯都禁止搭乘，因为后面的余震就是一直不停歇。
对，真的，我觉得一直到刚刚也都还有哎，我觉得。
然后你知道活动
讲荒唐，就是很可怕。
我的活动中心啊，就是第一天早上就最大的那一场结束之后，就立刻被问，然后我就去检查，就都没有怎么样。就后来不是余震不断吗？就裂，
对，
就纷纷的开始裂痕了。
这么快就裂痕？
对。
那这样建商是不是要出来说明一下？那那么新？
我不知道，没有听说房子会裂，跟那种的方式，就是好像有他的一定的这个做法还是干嘛，但我不知道，所以就是等他们来处理。
我看看我的房间一下，
就是有时候真的要多注意一
下。完全没有。
那恭喜你，而且你知道，我真心觉得，因为之前的921大地震，所以导致于就是现在的房子啊的抗震结构都好很多，相对来说。
哎、欸，这是真的，我觉得。你知道那天地震完，因为我家旁边非常多的建案，然后我走出去啊，因为后来地震之后，大概反正就大概15分钟、20分钟之后，我还是走出去上班了。然后一走出去，我看到旁边一圈的建案，工人都还在那个上面盖房子、欸。哎，我整个想说，刚刚摇成这样，你们怎么还有办法在上面？我就瞬间内心觉得，哎，这房子可以买。因为很耐震，就是怎么摇，怎么上面还有人呢、啊？因为你知道，我其实走出去的时候，我很怕，因为不是都会讲说什么瓷砖什么什么坠落，
对
坠落，
没错。
对，我就想说，应该会很多东西坠落，或者什么阴架坠落，所以我真的就是想说，哇，我现在走出去，不知道我们家旁边的房子会是什么惨况。结果哎、欸，完全没事，然后工人还在上面呢、欸，在上面呢、欸，然后还就听得到他们谈话声音。我想说，哎、欸，你们好平安。
那是一件好事啊！
对啊，对啊，是好事啊！然后我就觉得，哎、欸，这建安可以买，很安全，很耐震。
对，就是我觉得921地震之后，我觉得各家有开始，针对于这种来去做调整。
这真的有，真的有。
对
对，
所以，哎，我觉得有时候我们都是从教训中成长啦、嗯、就像因为之前的 SARS， 后来导致于我们在做抗疫，就是。COVID-19 的时候至少也算是比较
就是稍微都是有点经验啊，知道怎么应变，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至少看得出来台湾的政府有在进步吧，
有在
对啊，就是从这种小地方而且我觉得紧急救灾的这个程序上，我觉得就是在第一时间内各单位，你不要讲什么，就是我自己当了里长之后，我觉得就在区公所，像我们停电啊，然后整个复电的过程等等之类的，就整个那种系统网是有做出来的啦。
嗯，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 也还好，在我们里上没有一些很大的这种，就是这种灾害啦，就是大部分还是这种没电啊、没水啊，然后这种被关在房间里面这之类的。
看，关在房间里面这不要一直哭闹，听了觉得很想笑，好烦、喔。
对，这真的是
零同情、欸，
就是那个哭闹真的是我这一次地震的一个趣闻这样子，所以有介于有介于此，我真的要敬邀 Sophia， 就是是不是？四月五号的，就是晚上十一点，要跟我一起去大甲镇南宫一趟。
不是，我跟你说，我本来真的是还蛮想去。
我想说，
我
们 podcast
的
那个牌子都要做好了。
我想说，那个时间我真的是很难配合哎、欸。就他不是是晚上十一点起驾？
对啊，都是这样啊，子时啊。
都固定是子时吗？每一年？
哦，差不多。
哦、oh, ，然后我又觉得就是，我本来是想说我要轻松的，跟团下去，可能我就走个一天两天这样子。然后我发现，哎、欸，团全满。
哎、欸，其实也没有超多那种网络团的，你知道吗？
就
是
我
就
是看
网络
的、啊、
Facebook 的那一种。
啊、你说社团自己揪的那一种？
对对对对对对。
哦，因为我是看那种旅行社啊，跟什么插入客。的那种团、全满呢、欸，我只是想说，我只想要搭个游览车下去，然后我也不想要管什么高不高铁，然后什么骑不骑车、跟不跟这样子，然后觉得哦好复杂哦。然后因为我跟同事本来在讨论说我们要下去逛街良缘，我们还没说哦，那我们要做什么湿纸巾啊，发什么小饼干啊，有的没的。然后我们就查了厂商，觉得通通都来不及耶、欸。然后我们就说好吧，明年再说。
有介于此，就是你知道吗？我既然要去嘛，所以。就很多的人开始准备各种的资料给我，然后你知道，我直到前一两天，我就开始一种很紧张哎，因为我真的认真没有走过，你知道吗？然后我，你知道，就这个冲动让我决定要去走的一个冲动点是在于，就真的因为第一个是一个地震，第二个是因为刚好是清明连假，是一个就是连假期间，所以我就觉得应该可以去，然后就有人传来说啊，你要带几件裤子啊，几件衣服啊，然后要带准备什么样的东西啊，比如说什么拖鞋啊、太阳眼镜啊、帽子啊、行动电源啊、盥洗用品啊、小凉被、小枕头啊，然后野餐垫啊，然后薄外套啊，然后就是要记得要下载马祖的 APP 啊，然后记得要带什么凉感巾啊、手电筒、警示灯啊，如果有需要的话，就是要带一个B 群啊，或者是一些止痛药、胃药啊，然后还要一定要带的就是轻便雨衣跟透气胶带，还有小的垃圾袋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每个人都在传不一样的东西，你知道吗？搞得我好紧张。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要拉行李箱？
有哎、欸，而且我觉得。就是前几天我还就是真的觉得，因为还一直没有确定这件事情，然后我就觉得说要去了，真的要去了，我这很不可思议。我说实在话，就是我因为当了里长之后，我很多的体验了很多很多完全以前都不会有冲动的这种体验。
所以你以前没有要走大甲妈的冲动，
我以前都觉得这些什么走这些什么妈都跟我无关紧要。
真的假的？我只觉得就是那是台湾的文化，
对，
蛮重要的一部分，所以就会觉得想要体验看看。
真的，我觉得
对，但这是
我敬邀 Sophia 一起前往。
我不要，我现在直接拒绝，因为我觉得他卡到清明连假就觉得哦会特别多人呢，还是其实也无所谓了，因为本来就很多人。
欸，这我就不知道了，就是我们下集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去完回来的这种心情好了。可是说到就是这个我们去这即将准备去大甲妈还有地震这件事情，就会让我想到就是我们上礼拜其实我有问了一个问题，埋下了一个小伏笔。怎么了？
你说、就是、没有啊？我想说，我们每一集都好多伏笔哦，究竟这一季到底能不能讲出那个？我想要讲的那个人呢？
哦，你是说那个金牛男吗？
干
不是，我告诉你，欸，为了这件事情，我表姐还特地打电话来问我，欸，她说到底什么时候才要公布？我就说其实我已经知道了，应该是快公布了吧。然后还有人问我说，然后还有人问我说，因为 你知道我一直从以前到现在我都不聊我的任何跟爱情的这个故事、嗯、就是从来在我的节目里也没听过，然后我私底下其实也不跟别人分享爱情的，就我个人的感情这件事情我几乎从来 never 都没有在分享的、
嗯、
所以他们就听了我的那个暧昧的那个故事，他们都觉得我在掰、欸、他说那谁的故事你不要拿来变自己的好不好，哎、欸，很可怜耶、欸
哦、对啊，其实我们就讲的都是别人的啦金牛男也是别人的啦，大家不要有这种执念啦，可能这一句都不会听到
会听到啦，我真的觉得没有 我记得我上一集不是有问你说如果对方是有婚姻的，可是他在这样的婚姻底下他觉得他是就是他老婆也觉得你如果遇到更好的女人你是可以去寻找幸福的，
那
你会接受他吗？
嗯，可培养不上床
什么东西啊，
就是他如果是个很明确的可能不久后就会分开了，可能就可以先
相处。可是我问你，就是你也知道你跟就是他跟他老婆其实也算是有夫妻之实也有夫妻之名，
那不行哎、欸！
可是他老婆一直觉得他应该放那个男生一个机会，
那就放。
对，所以他一直觉得，就是如果那个男生真的找到一个更好的女生，那个
所以
他老婆就可以放了 他们
是想要找到才放。那为什么不先放再出去找？
因为他
你不觉得就是
没有，因为他老婆觉得如果放了的话，就是他老公一个人在外面又没有得到任何的爱，他会很。就是他老婆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公三小啊，但他也没有要给他老公爱啊，
他没有没有，他有要给他老公爱啊，他们一直都有爱啊，只是他觉得他老婆不是，他老婆一直觉得可就他们都有爱，只是他老婆觉得如果那个男生、嗯、就他老公可以找到更好的女人，他也是无怨无悔。
不行，这太奇怪了。因为有爱就好好爱啊，为什么会想说有一个人可以给老公更好的爱？
可是就是他们也可以离婚啊。
不行啊，这个爱好扭曲，我好难懂哦，超出我理解范围。
因为我们今天要介绍这首歌红人不红的歌曲呢，我每次讲这句话我都嘴很软你知道吗？因为有些也不是人不红啦，就是他的歌先红好不好，歌先红人才红，不要讲歌红人不红，这样真的会被粉丝杀了，就是歌先红人才红的这首歌曲叫做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天哪，我跟你说是我的大爱歌耶、欸、
真的假的？所以你去 KTV 必唱吗？
对啊，必唱啊。而且我一开始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没有觉得它是像第三者的歌，我是在家听，因为我可能就一直 repeat 嘛，然后
我
妈听到，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不是因为想换取和你的婚礼，而是单纯
在
最
美好
的
年
华
遇见了你，必须爱你，
就是
很甜
你知道这一段就会觉得就是好，真的是很纯粹的爱。但是真的这首歌听到最后哦，我其实都没有注意到他最后是这样的意思，因为我就听，然后我妈就某一天她就打开门说，你是在听什么歌啊，你是在听就是第三者的歌是不是，然后我就一头雾水。那我妈说在最后唱什么跟别人共享了爱情，然后不纯洁也不唯一，然后我才认真听，我想说哦，有这一段哦。
对，他最后的一句是说，这是一场没有未来的爱情，和别人共享的爱情、
啊、
这是一场没有未来的爱情、
啊、
不纯洁
他重复两遍
唯一的爱情。
对啊，然后我想说这是一个第三者的歌吗？
那我问你，你可以跟别人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选择跟别人一起共享爱情吗？
好苦哦，一定要吗？如果是准备要离婚或是准备要分手，我觉得准备要分手跟准备要离婚是两回事、嗯、因为我觉得分手很容易，
离婚确实是比较难，如果还要牵扯到各式各样的家庭或者是小孩的关系的话，会觉得这件事情是比较难分开的。
可是我问你哦，就是像这个歌词讲的，他是说，他就说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因为想换取忠心的美名，而是单纯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所以这个小三
是
义无反顾的爱着那个人，就算他知道了有爱情，他也没有希望你跟前任分手，但他愿意跟你共享那个爱情，
但就很苦啊。因为真的，我是觉得真的就是小三不一定完蛋，这样我会被出征，人家帮小三讲话，就是第三者不一定都像电视上演的一样那么凶那么派，就是我就是要抢，我就是要夺过来这样子。因为我绝对相信真的有很多第三者应该就是不能讲他乖巧，乖巧听起来更委屈了，他就是安分守己，因为他就觉得他只要获得这个人的爱就好了，不管是有没有一个名义，或者是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关系，或者这个关系见不见得光，他都无所谓。他就是觉得就像你讲，我就是义无反顾的爱，只要你在我身边，就是我们两个的爱情是只属于我们两个的，他其他他都不管。
嗯，而且重点是这个歌词就是他整个在形容就是一些无奈和失望，但是也预告了这是一场永远都无疾而终的爱情。可是我觉得
对啊，就是没有结局，但他就是要爱啊。
我很好奇耶，就是有没有一首歌是小三被扶正的歌曲？
小三被扶正
就是为什么小三，为什么第三者总是要这么的，就是在我们的唱歌的歌词里面都是这么的辛苦，但是其实大部分的这个社会上，大部分最后都是因为原本的女朋友不能接受你的外遇或者是你的出轨，而选择跟你分开，让你跟第三者在一起。
天哪，小三扶正的歌，
但是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歌曲。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刻苦铭心的为爱而努力的第三者的这种歌曲其实真的很多，最终都是无疾而终。其实我觉得小三第三者也没有这么的悲情吧，因为这首歌曲的那个作词人是那个陈立婉，然后他们的演唱人就是我们的好乐团。
好乐团
没错啊，这个就是陈立婉就有在讲到第三者，因为他这首歌、哦、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是一首完完全他的
亲身经历，
没错。所以其实他那时候就是他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就有说，就是这首歌曲其实受到很多回响，有时候他其实自己是很感触的，因为会让他一直联想到自己青春在他的过程当中有一段这么刻苦铭心的爱情。然后但是就是有人也发现这个
好揪心哦，
后来有人就发现其实写这首歌的这个作词人陈立婉，他其实就是这个在歌曲里面的第三者
当事人，
对，第三者。然后他就会常常被大家就是误会啊，就觉得说啊你就是这样啊烂啊第三的小三。可是其实我们应该就是像刚 Sophia 讲的，要跳脱那个世俗认知中第三者不被接受的存在。因为就是陈立婉有说啊，他其实认为哦第三者不可能是想介入就可以随时介入的，至少第三者他是一个专情的，而且脚踏两条船的人却没有做到，才是真正所谓的被唾弃，就是那个找寻第三者的那个人，
就是最近那个朱宣阳，
哎
很在风头上哎、欸，然后但我其实真的就是看不懂为什么大家都在骂第三者，连女生都在骂他。
其实我也很在这件事情上我也很困惑，虽然我知道，就是我觉得不要讲说后来他们在台面上就是吵的这个内容或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我必须说就是吴卓源变成第三者这件事情，为什么不是朱宣阳要被骂？
对啊，男主角一定有问题啊，因为脚踏两条船的人是他哎、欸。
就好比之前那个阿翔跟那个谢欣一样啊，
哦对啊，
就是为什么谢欣被骂得如此之
然后还被封杀，
对啊，
不懂欸。
然后你不要讲说谢欣，那再讲另外的，就是这个是谢欣，这个还有另外的案件，就是像谢欣那是已婚的嘛，那没有已婚的，像罗志祥跟周扬青欸，跟蝴蝶呢，就是这个三角恋，你看最后蝴蝶被骂的要死要活，
蝴蝶整个消失匿迹耶，
对啊，然后还只能跟什么小开什么还是医生什么的在结婚。然后最后呢，你看罗志祥还不是 I wanna know，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对不对？
对啊，我就不懂为什么，就是你知道，就是这种只要是那种三角恋，然后第三者，然后女生也都是你知道，小三人都是最悲惨的那一个。
对啦，我觉得就是这个世俗框架的这一切，
就不管他们知情或是不知情，他们就是永远都是最惨的那一个。都没有像电视里面演的那样欸，什么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然后就芭蕾，然后就大获全胜，没有这种东西。
但是事实上哦，在大部分的这个情节里面，不被爱的真的才是第三者。
对啊，所以那些正宫自己知道
就好。可是因为讲实在话，就是有时候是
被出征，
有时候是两件事啦，就是结了婚这件事情跟还在交往中是两件事情。我觉得我自己必须凭良心说啊，有时候一段感情的这个过程，它真的会经历过很多的不同的面向跟不同的时机点会遇到的这个特别的状况哦，就是
对，
就是有可能一开始的热恋到后面的平稳，然后到可能有一些的争执，到价值观的分歧等等之类的，然后可能大部分很多是因为习惯那种一直有被关心的这个方式而选择继续的下去。
嗯，
对，但所以当有一场轰轰烈烈的这个爱情的存在的时候，就会突然忘记那原本的单纯与美好，
揪心。
可是再讲回来，就是到底那个原本的单纯与美好真的是我们要的爱情吗？你不
有的时候可能纯粹到
太
平淡，
人很犯贱，你知道吗？就是会觉得，
我实在是不想讲，但就是这样没有错。
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对于一段的爱情里面，我们总是很希望在平稳中追求刺激。当你的生活过得太过于平淡而无奇，关心而习惯的时候，那还是爱情吗？还是那就是友情了？
欸，我跟你说，你这就让我想到我前阵子听到我朋友的故事。
嗯，
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超像鬼故事，因为他就是说，他有一天回家，他妹妹的同事就到他们家说要住在他们家几天，然后就搞了半天，是妹妹的同事，他交往同居五年的男友消失了，然后我就说那消失什么意思？他要说就是他下班回家，然后打开就是空无一人，然后男友还把行李全部都搬走了，然后还把网路也带走，所以就还在家里面被断网这样子，然后所以那个妹妹的同事才要去住他们家，然后我整个大问号，我就说为什么男朋友会不见，然后他们还模拟了很多剧情，就想说会不会是男友生病啊不能讲啊，然后所以就一声不响的不告而别，就后来男友他打给他，你知道男友说什么吗？
所以男友后来还是有出现，
男友后来就是还就是过了好久才解封锁，
嗯，
然后打来，
然后说了，
就男友就说想说在一起就是也五年了，他想要知道自己是喜欢还是习惯，然后就说所以他要搬离开感受看看，然后就一声不响的走了，然后妹妹的同事就整个暴怒，他就说你是几岁的人啊，你分手不会好好说，
就算我觉得可能他也不知道如何面对好好说这件事情，
但很像他直接包活宽宽，然后就照啊呢，然后还把网路带走，所以那个空间就被断网，所以他妹的朋友回到家没有网路，然后就没有网路，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房子好像之后好像房租还很贵，然后就整一个头两个大，然后想说男友是在冲他笑，然后理由就是他想要看自己是喜欢还是习惯，然后想说什么东西呀、啊？
那这件事情后来呢？现在呢？
这件事情后来就是到现在就还是呈现一个分手的状态啊，目前都还是。
那个男生呢？
就没有出现啦。
哦，他就完全消失了。
对啊，就是只讲了这个原因。
可是那我问你，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原因？
这可以是一个原因，但是我觉得不能不告而别。你不要搞消失，你这样子很不成熟、欸、就是好好把话讲清楚，就是你就算是想要了解一下自己是喜欢还是习惯，你就是可以讲，你不用整个东西不搜一搜不见，我就觉得超扯。而且你同居五年欸，
欸，那我问你哦，你觉得喜欢跟习惯这件事情会让你对爱情，就因为我知道你有一段爱情也是很久很久，在大学时期的那一段，
嘿、hey,
对吧，那一段应该也是有五年十年以上吧，
没有到十年啦六七年吧，
对，是到底是因为你们也非常，就是那时候我跟那个007听到的时候，我们两个都真的是惊吓好多的跳，就是什么样的一个 timing 点让你们决定离，因为那个也是你交往最久的男朋友了呢，没有之一了呢，
靠北对啊
对啊，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点会让你觉得要分呢、啊、
我觉得就是人生的路分歧了，不是不喜欢，
嗯，
是走的方向、走的路、想的事情不一样了，然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交集，你不懂我，我也不懂你
啊，所以不是
啊，
不是已经互相习惯了对方的一切，
不是啊、嗯、我觉得我们分开是比较算，因为那时候就是我出社会了，他还在继续念书，
嗯，
然后就会演变成可能我工作跟他讲了什么，他就是还在念书，他就会觉得说哦，不高兴就离职啊，
嗯哼，
就是然后他也会觉得说他可能就在写论文考试，然后我也帮不上他什么忙，因为我就是不是学生了嘛，嗯，对啊，我觉得就是两个人在走的路不太一样了，
哦，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对啊，就是先分道扬镳吧，不然就是这样一直下去好像
那问你
越来越淡，越来越没有交集，
那你们是不是还是，我问你就是已经事隔这么多年了、
哦、嗯，
事隔有没有五年，有吧，十年，
有啦，
有那么多年了，你会不会觉得其实就是在这么多的男朋友里面他也是那个最知道你在干嘛的人，
会啊，他绝对是啊，
那你会不会在某些时候觉得如果当初没有分手，你们现在可能就不管是结婚有家庭或者是可能 maybe 更好，
不会耶，因为我觉得当年那个坎可能就过不去，所以状况一定不会好转，
那你觉得你现在过得去吗？
现在过得去吗？
对，
他现在有女朋友耶，
不重要啊
不重要，
不被爱的才是第三者
哦、oh, 好的，我等一下跟他讲
对啊，
因为那个坎过得去吗？可以吧，都过那么多年了，而且我就觉得现在其实他也出社会很多年了，他其实一出社会没多久他就可以理解当初我的那些烦恼啦，
那没有想要再，就毕竟就是后来也好一阵子你们两个都没有另外一半啦、
啊、有想过耶、欸、但不知道为什么还是没有走在一起耶、欸、我们有讨论过要不要复合，可是就还是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忘记原因了，
哎、欸，那我问你一件事哦、喔、就是
哎、
欸，
啊，我知道，我觉得可能是就像你讲，这在一起太久了，就是虽然很熟悉很了解彼此，可是就是还是没有到那么剧烈的火花，
所以有时候人是很病态的啊，
人真的很靠北，
就是当你的爱情太过于顺遂的一切，就是对方的一切的一切都属于你的时候，你就不会懂得珍惜啊，
就是
我现在在
哎、
欸、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我是在帮大家谋一下那个金牛福利哦，因为我跟你讲我现在不断的掏不断的掏不断的掏，掏到有一天他就受不了，就会告诉大家金牛男哦
不会
我也很期待，我很期待你如何跟大家分享这个很荒谬的金牛男，你知道吗？就觉得实在太疯了，
真的荒谬到我觉得这辈子金牛男都不要再出现，很可怕。
可是好像不是 如你所说的不再出现的问题，
就是这啊、哦，就是不要再出现。你知道我后来有时候就是玩什么交友软体，我知道一看到金牛直接 out、欸、然后以至于后来我甚至交友软体上面我就会直接挂，我讨厌金牛座。
欸欸、
你还要划我 like， 我真的就是靠你就去吃屎。
就是我有一阵子也是很讨厌 射手座的，你们射手女真的也是很不行。就是有什么好，有什么好？
金牛不管男或女都不行啊。
没有什么好暧昧，以暧昧那么多人的什么意思？射手
就直接不是啊？那对方为什么只要跟我暧昧？对方只要跟我讲在一起就在一起啊？
那为什么？然后在一起就在一起？
我们就是定就是定的。但我跟你说，我通常遇到的都是没有要定的。
没有，我们金牛就是需要一些时间的培养，
太久了。
一年半还好吧，
一年半，一年半小孩又生出来了啦。
就是对啊，我觉得哎、欸、你知道吗，我认真觉得就是当我开始一直不断听到就是 Sophia 的这个爱情的过程、嗯、我都会突然很怀疑我自己的人生、欸、
怎样，
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是 我很想知道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不适合那种，就是老一辈的觉得说反正娶一个老婆回家，或者是啊你嫁一个好人家，然后这个人就是有工作啊，固定拿钱回来啊，你在家就相夫教子啊，你不用管你们俩之间有什么火花，你们俩生活习惯只要是好的就好了，就是继续这样子生活着。我们好像不行、欸、
我们一定不适合啊，
不
行不
行，
我们这一辈的应该都不太适合了吧，又不是当年那个年代，当年那个年代
没有。哎、欸，我告诉你我身边很多的朋友还是这样子，
至少我觉得至少要有喜欢，基本的喜欢再来谈适不适合。
当然是有基本的喜欢，那你说的基本喜欢跟在我们面，在我们的心中他就谈不上喜欢。
哦、oh, 你说的真的是太好了，就是我最近的新状况呢。
有没有各位各位问大家挖出来了有一点点。
啊，但不是金牛男。别的难
啊，重点不是
原来爱情那么难。
不是，重点不是难不难问题，是因为当初我知道好乐团的时候我还误以为他们两个是情侣。
哦，对啊，很多网友以为他们是情侣，然后后来一度爆出结婚的
时候是小三，
还以为是他们两个结婚。就哎，不是，是主唱个人结了自己的婚。
所以那个男的就很可怜耶、欸、
就是子庆就是被误解了很久，他们真的不是一对。
就是我把我的青春都给你了，你还不跟我结婚？
你说他把青春都给了琼文这样子？
对，然后琼文还不跟我在一起？
他们不是那种关系，他们真的就是合作伙伴。
哦，
对，
因为我觉得好乐团哦，这个乐团其实就是他们就两个人，一男一女的这种组合，而且我必须说，那个琼文的那个音真的是有够吓人，因为我相信大家除了听就是这个。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之外，最近很红
很
红
的
就是他们说
我是没有
用
的年
轻
人。
这首歌整个大再次的翻红好乐团，然后因为我觉得主要是那个就是琼文的唱的那个风格
唱腔啦，
哎，慵懒中带点那种愤怒的无奈与谩骂，你知道吗？
他这首歌的曲风我觉得跟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我觉得就是差别蛮大的，很像就是那种新的突破跟唱法，因为我觉得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他其实几度的高音我都有那种很像在听京剧的感觉。
哎、欸，真
的
哎、欸，不好唱哎、欸，
很难唱，真的很难唱。然后到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我就觉得哎、欸，又好像是不一样的了的感觉。
可是因为他、
就是、
他的那个第二趴，就是他们说我是没有的第二趴，也是一种京剧风啊。
对对对，但是就是那个京剧风好像又带了一点愤怒，然后又不少的慵懒。嗯，跟好像真的很没用的那种唱法，所以我觉得很厉害。而且这首歌音域就是很广哎、欸，很低的低，然后高的超高。然后每次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去钱柜点出来唱的时候，那大家都唱到生气，就唱到高音的时候生气这样子。
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蛮厉害，他们那个《我把我的青春给你》是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嘛，然后后来就是到了这个。他们说我没有用年轻人是2022年的时候，就是事隔了这么多年又再次有一些新的歌曲 见识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歌曲都蛮生活化的。
对，
然后重点是他们的歌名都有够长呢。
哎、欸，对啊，哎、欸，你知道你要点歌的时候，帮我点一下那个《我把我的青春给你》，然后帮我点一下。他们说我是没有很年轻的，
没有，他们在第二张专辑的地方，还有或许我们都忘了最初说过的话。
这个歌名我也记不起。
然后还有就是他们2019年发行的一张就是单曲，叫做《反正存不了钱，那就再买一件》。
好像我的网拍心路历程哦。
对，然后我跟你讲，他这一次这张专辑就是他们说是。就是他们说我是个没有用的年轻人，其实是在2020年的时候就发行过这个单曲了，但他们是在2022年的时候呢，就是 又把这个音乐作品拿出来，就放在他们的专辑里。然后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也蛮红的歌曲，叫做《游荡的人》，是跟李玖哲一起唱的。
哦，
对，所以他们在重点来了，他们在2021年的时候有曾经得过 Play Music 的一个，就是他们说我们是没有用年轻人独立乐团歌曲的获奖者。他们除了入围之外还获奖了，
这一首真的太值得获奖了。
对，所以其实现在好乐团啊，在就是也有在持续的办一些歌唱啊等等之类的，就是像这种比较以前人家说的地下乐团，欸，其实我有时候真的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叫这些乐团叫地下乐团，好像搞得他们很像见不得光，你知道吗？
就是可以叫什么独立乐团，啊，
对，所以后来现在就是改独立乐团，
不用到叫地下，就真的没有那么地下啊。
对，
还是因为以前他们练团的地方可能都在地下室，
欸，这也蛮闹的。因为现在像好乐团现在就几乎是所谓的独立乐团里面非常就是所谓的 A 咖级 的这种乐团了，就是你不管在各个什么大港开唱啊，嗯，或者是一些那种就是独立乐团的这种比如说什么都可以遇到他们，就好像他们今年也有参加那个，哦，大甲妈祖歌唱大赛的决赛。
哦，真的假的？
对，他们有在决赛的时候做演出，是演出、
哦，
对呀，啊，他们也是有各种那个那种就是参与这种机会，就好比寻人启事，他们也有跟好乐团合作啊，然后而且就是他们还是有陆陆续续的推出一些他们自己独立乐团的一些歌曲等等之类的。所以像他们最近就是鼻子也是所谓的蛮红的，而且都在排行榜前面的这种组合啦。所以你说好乐团的歌就是歌红人不红，其实也不是歌红人不红，他们歌真的很红，只是因为我们对独立乐团的了解太少了。
嗯，
对，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应该也去参加一下，就是不管是这个台湾祭也好，或者是这个大港开唱也好，
大港开唱，
对，就可以了解，
或者是大甲镇南妈
大镇南宫，不是镇南妈，不要乱讲话，
大甲镇南妈祖啊，
镇南宫妈祖好不好？那我们就明年再跟大家一起在大甲镇南宫妈祖相会咯。我们就下集见，拜拜
拜。